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平安。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主耶稣，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当中完全作王掌权，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人事物，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和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主分别为圣。主耶稣，谢谢你今天也将你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这里。主耶稣，也谢谢你将你的国的启示和神国的福音大有能力的浇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去更多的经历主你的爱、奇妙和信实。也谢谢主通过一切人事物，通过玛利亚的讲道，亲自对你的百姓说话。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得益处。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好的，那我们先一起来领个圣餐吧。感谢赞美主耶稣，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是你为我们破碎了你的身体，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教会、事工、家人和属于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被耶稣救赎了。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都走在主耶稣你所赐给我们的蒙福的道路和命定当中。我们非常感恩赞美主，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神的国降临在这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来领受。主耶稣，这是你的宝血，为我们而舍的。你流的每一滴的宝血都大有能力，是主你救赎我们，已经脱离了一切的黑暗权势，进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在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去更多的人认识主你的所赐给我们的国。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救恩。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去宣告，我们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我们。凡聚集攻击我们的，都要因我们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我们必能定他们为有罪。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继续来讲神国的福音哈，这是我们线上的第三节课。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觉得说，哎，我好像错过了第一节课、第二节课，我能不能听第三节课？是可以的哈，因为每一部分其实相对都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什么时候来听神的话都是合宜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来开始继续跟随着主耶稣的脚步来领受神的国。那么我们上节课有讲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去降临在我们当中，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不只是亲自在传降神的国，还亲自去演示在神的国里面神国的能力，去释放那些被掳的得释放，然后能够使瞎眼的得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当主耶稣更多的再去传降神的国，示范神的国的时候，他也拣选了使徒们来一起去跟随着他，然后亲自去带领着使徒们去释放神的国的权柄和能力。那么，当更多的人聚集在耶稣基督的周围的时候，那主开始进行去传讲神的国。那神的国并不是一刚刚开始就去传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个部分是被神所隐藏起来的。他开始更多的去传讲神的国降临在他们当中，通过这个八福和其他的相关的一些经文，其实在传讲着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哪些人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跟世界上的那个道理和世界上所推崇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以便能够去调整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在神的国的国度里面的思维，然后呢去行使在这个地上，那么就能够去更好的去彰显神的国哈。那么紧接着呢， 主耶稣除了在讲八福以外，除了在讲登山宝训以外，他还在去传讲神的国的各种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去看神，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用了很多的比喻，然后呢再去表达说，哎，天国好像怎么怎么样，天国好像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主耶稣常常就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他就说，当你领受了这个比喻，你才能够明白其他的比喻。那么那个就是撒种和收获的一个律，就是我们在传讲，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希望我们经历神更多的神迹，那么在这个之前，其实是需要有神国的福音，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心里，自然就能够长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果子了。所以，我们不是今天在追寻果子，不是在追寻神迹，而是知道按照神国的律，先把神的话语栽种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我们和主一同在我们心里面去拓展一个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园子，那使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自然我们就能够在接下来的年日当中，你就会看到哇，信主是非常美好的事情，神的国是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了。而且你也不会再觉得是说好像属灵世界就是属灵世界，物质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好像是说神的话语不知道怎么去应用到生活当中。当你知道了这个比喻了之后，你按照这个比喻去行，你会发现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一定是紧紧相连的，是属灵世界决定了物质世界，但是你在物质世界里面，因着信主，按照神国度，按照神的律去行所栽种的那些果子，必然能够去影响到属灵世界，你曾经主耶稣已经给到你的这些恩赐，给到你的这些产业，都要完全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也是耶稣所说的，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同样的，我们在主的那个神的那个国度里面，当我们多按照神的国度的那个律里面去撒种，我们自然就会多收。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问说，哎，那不是说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白白所赐给我们本不配得的那个恩宠嘛，对不对？那你怎么现在讲的好像是说你的我们的行为也会很重要那这个玛利亚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是因着恩典，但是你希望这些恩典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你正确的这个相信就一定会有正确的行为去带出来的，那这些带出来这些行为就是能够让你把那个属天的那个产业能够完全降临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让你能够去活出神国那样的一个荣耀和丰盛的一个祝福。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信主，我们会说，哎，我们要觉知祷告我们要去受洗。我们绝对不是因着觉知祷告和受洗去决定我们是一个义人的，但是我们有正确的相信，我们就会觉知祷告，我们就会受洗，我们就会领受神所赐给义人的那样的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们得救是因着主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彰显在物质世界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当你能够去把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以及你靠着信心的行动，就是把那个神果那个种子栽种在心里，并且按照你所信的去行，你的日子不会不好。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义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感谢赞美主哈。那这个是我们上节课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开始继续跟随着主的脚步来去看主接下来在马太福音里面去对他的子民去传讲的各项的一个比喻哈。那我们先去看稗子的比喻，这是第二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
马太福音13章24到30节。耶稣又设了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你们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里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的子民，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门。
感谢，太棒了。那我们去看到这个比喻的核心，其实主耶稣已经对他的使徒都已经讲过了哈，说为什么在神的国在地上扩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好人和坏人、信徒和非信徒会共存的。但是呢，这个共存只是一个时间阶段，最终会迎来最终的审判以及神的国的这个。一个算是一个大的一个清理，那只有义人会在神的国度当中，那神的国就会关门了。现在我们去看，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地上的神的国其实是有义人，然后也有不义的人的。即使在不义的人当中，神的国也大有能力的去在运行，对不对？但是主就是包括上帝，他最终所要呈现的就是能够像恢复到。曾经天父创造伊甸园那样，只有一人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现在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时间，现在是一个普世拣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里，是为了要把那个万古以先神已经所拣选的那些他的孩子，也就是说经上记着说这个是好种，是麦子能够让他有时间的去长成哈。那么我就不挨个解释了，因为主耶稣已经解释过了。那这里面，有讲到说主人不让拔出稗子，暂时哈，这个比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部分。主人知道，如果过早的把稗子拔出来，可能会伤害到旁边的麦子。这比喻了在末世来临之前，神允许善与恶在这个短期过程当中是共存的。那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最终审判哈。那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稗子的结局呢？就是被捆成捆，留着烧，代表在最终的审判当中，那些不信的、作恶的将被投入火炉，遭到最终的刑罚。那么麦子的结局，麦子会被收在仓里，这代表那些义人，也就是天国的子民，将会被带到就是天父永恒的国里面，像太阳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得到最终的一个奖赏。那主耶稣讲稗子的比喻有几个主要的目的哈，那这些目的是与神的国度如何运作相关。首先，他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神的国度降临在全地的过程当中，有义人、有恶人、有信徒、有假信徒。那么，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去经历过，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又经历，他说，哎呀，他是个基督徒啊，他怎么骗我呢？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让我给他做生意。或者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让我借给他钱，那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他，但是我上当受骗了，然后他就会想说，哎，是不是这个基督徒也不过如此？其实不是的，玛利亚经常讲，你不是来到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孩子，因为圣经上明确记的是当神的国度降临在全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哪怕是在教会，也是有稗子，也是有麦子的，所以我们要跟随着圣灵的带领。然后呢，去有智慧的去处理跟他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要不要去借钱呀，然后要不要合伙做生意呀，那这些其实主会给你特定的一个带领的哈。 那这也回应了当时门徒和未来信徒的一个困惑。他说，哎，如果神是圣洁公义的，为什么他不立即审判所有的恶人？为什么在神的子民当中也有人是虚伪的呀、不信的呀、犯罪的呀？那耶稣通过比喻告诉我们说，那些我们周围当中所不好的人事物，不是神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是魔鬼偷偷撒下了败子，就像那些疾病一样，是魔鬼造成的，不是神要给人疾病。那同样的，我们周围的一些，他说他是信徒，可能未必真的是信徒的那些人，其实是仇敌的作为，不是神想要去通过他们来去害我们，听懂哈？那么这里面也讲到了神的忍耐和怜悯，神没有立刻拔除败子，而是因为他在等待，他的忍耐是为了给所有人悔改的机会，同时也为了保护那些还在成长中的麦子。过早的审判可能会误伤无辜，或者是说尚未成熟的人。那么预言最终的一个审判呢，其实是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和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最终会得到荣耀和永恒的生命。所以在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更多的是我们在主里一定会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会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永生的哈。那么，耶稣讲败子的比喻，是为了揭示神在世上不同阶段的管理原则。也就是说，在神的国在降临全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现在是忍耐和公义一个并存。所以，教导信徒要用谦卑和忍耐的心面对这个充满善恶混杂的世界，并且把最终的分别权能够交给神。如果我们知道最终的分辨权是交给神的，我们就不会去判断或论断别人或论断自己，因为这个内容其实更多的是主在去彰显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阶段。那么不是说让我们自己说，哦，那我知道这个比喻了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我小组的这个人，我就觉得他一定是败子，不是这样的。神不让我们去论断别人和也不让我们论断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3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判断自己。”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棒，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基督徒他的那个行为或者他那个状态，我们觉得可能是他可能并不是属于主的，但是我们也不就此论断，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或者说圣灵感动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仇敌也会想要去控告一个人，不只是控告周围的人，也想让他去控告他自己。那么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判断自己。玛利亚在去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全新生命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也不去判断自己，我们不只是不判断自己是麦子还是败子，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麦子，但是我们进一步的也不判断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旧有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已经被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些不利于我们、有碍于我们、控告我们的字句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说，哎，我就是一个这个容易生气的人呀，然后我就是一个不爱吃这些素菜的人呀，我就喜欢吃肉啊，然后呢，我不是那个懒惰的人呀，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呀，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更多的不判断你自己，你才能够去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全新的生命。因为你心思意念当中没有再去限制神全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比如说，我前几天还发了一个照片，就昨天哈，就给那个陈木和恩恩剪头发。那如果按照我以前，我就会觉得我不会剪头发啊，我肯定不会剪头发。那但是当我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有全新的生命的时候，我昨天拿起剪刀刚剪上第一下。虽然我曾经练过剪头发哈，但是我刚剪第一下，我就突然就发现我不太会剪。但是呢，我没有去限制主，我说主啊，我不太会剪，你亲自来帮我剪吧。哎，然后我给他们剪完了之后，我觉得哇，好好看哦，就是很好看。那我曾经可能不喜欢早起，大家同工也知道我以前就经常熬夜，但是这次回来我就开始去有意识的去操练自己， 然后呢去早睡。我不再定义自己就是一个喜欢熬夜的，然后白天不愿意起来的那样的人。那我就早上起来，我不只能够给孩子做饭，我还能够去骑自行车去运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不去判断我们自己，这结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出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哈。所以鼓励大家也去应用一下。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有几个知识点，玛利亚想要去分享。第一个呢，就是神的国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这个世界，降临在我们当中，不是等我们死后离开世界到天堂才是进入到神的国。那这是以往可能一些较为传统的一些教会给我们传递的一些新思念，但是它是错误的哈。为什么？我们参考经文，马可福音9章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所以他说，你看，没尝到死味之前，就能够看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圣经上写的好清楚啊。所以不是我们死后我们进入神的国，而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领导了。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去看路加福音12章32节，说主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了之后，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是在我们的心里的，所以是神已经把神的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行走在这地上，带着神国的能力，带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其实不属于这个地上，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的，哈利路亚。那么第二个小的想分享的点是什么呢？是善与恶的共存，只是神的国在地上扩张的一个阶段。当主耶稣基督进行末日审判后，在地上神的国会完全圣洁，由基督耶稣做王的国度与天上神的国会合而为一。基督耶稣把地上的国一并交给父神，与天上的国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哥林多前书15章23到24节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哈，我们是属基督的，我要着重说那个属字，我们是属基督的，虽然我没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所以这里面有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觉得是说我说神的国里面有啊善与恶，你会想哇天上的国会不会有善与恶？没有的，天上的国就是父现在在掌权的天国，只有善。就像玛利亚曾经讲到，当我们灵里被提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在提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国度里面，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忧虑，没有任何的不信，就你就算想找，你都找不到。所以你在神的那个国里面的时候，你在心思意念里面来到神的那个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很有信心的。你不是努力让自己有信心，就是很有信心的，因为神的国那个整个的文化氛围是没有任何黑暗权势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任何黑暗权势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啊，毫无所有的，只是善与恶只是在地上神的国的扩张的一个阶段，但是等到末后的时候，末日审判之后，那么善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里所赐的这个公义，必如光发出，公平必明如正午，然后跟天上的神的国是完全的那个合一的哈。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个关门，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要那个神的国的那个门会关上，有其他的人想要进来，但是他们不要在外面爱哭切齿了啊。所以你会知道整个的神的国的一个轮廓大概是什么，神的国在地上拓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和计划是什么，你就能够在神的那个计划和旨意当中与神同行，所以现在是我们非常非常幸福的时候。为什么？是因为因着神的恩典，神的国降临在全地，降临在全地，恩典是给到每一个人的，恩典是给到每一个人的。感谢赞美主哈。那么第三个， 知识点就是，麦子和稗子的身份不是靠自身行为可以互换的，决定是麦子还是稗子的，是万古以先神所拣选和命定的，是种子本身的身份决定的。麦子靠行为无法变成稗子，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了，然后呢，他觉得他自己行为不好，他就觉得他又是恶人了，那这个就是律法主义了啊。以前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跟我说，他说我要向周围的人去传福音哈，那个让稗子变成麦子，或者说他说，哎，我要有好的行为哈，我要是成为麦子，我不要变成稗子。那么这个不是真理啊，一会儿我去拿其他的参考经文给你们看哈，就是如果一个麦子他靠着自己的行为就能变成稗子的话，那他一会儿公义一会儿不公义，那这个不就是律法的谎言吗？对不对？我们岂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呢？我们是靠着身份。身份是什么？身份就是我们就是麦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被主在万古以先就已经拣选和命定的。那么，如果你问我说，哎，玛利亚，那这里有说神耐性等候，那他不是等稗子转化成麦子吗？不是的，而是在等候那些没有成熟的麦子有时间可以长出来、成熟起来。他遇到了那个福音了之后，他就能够去成长，就能够成熟起来。那么我们去看经文哈，以赛亚书41章9节，
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却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阿门。
阿门，感谢主。所以这里面经文里面看到说，我们是从主从地极召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肉身呢，应该对吗？在那个时候主已经召我们来了，然后呢，我们开始有肉身，就是主耶和华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的时候，我已晓得你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肉身的时候，主就已经晓得我们了。我们未出母胎，主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作为列国的先知了啊，所以我们把经文联合起来，你就会知道。所以当我们有肉身的时候，主也是按照以前他已经在召我们了哈。那提摩太后书1章9到10节。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阿门。
感谢主，所以我们去看它这里面有记着，就是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说哦麦稗子的行为好，然后就变成麦子了，麦子的行为不好就变成稗子了，这个福音根基就是错误的哈，他们所信的这个根基就是错误的。经上记着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什么时候？是万古以先，是我们还没有肉身的时候，主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把这恩典已经赐给我们了，只是我们有了这个肉身了之后，并且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不能朽坏的生命去彰显出来。也就是说，这个麦子就是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所以写得很清楚。那我们再讲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谢谢。
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它本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甚至天空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阿门。
阿门。所以他又说了一个比喻，说这个天国就好像芥菜种，这个芥菜种就是你看那个这个手指上的一个小粒粒，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但是它长出来了，能够长出像右边的特别特别大的树。你看这个路，你看这有多少个路？1、2、3、4、5、6、7、8、9、10，你看10个路还没有这个树大呢，这个树比10个路那个体积还要大好多，对不对？所以它就是能长成很大的。那这个比喻的核心的解读是什么？它是在解释神的国度是从一个很微小到一个很宏大的一个成长过程。 他挑战了人们对于神国的宏大的想象，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神的国来临应该是千军万马去击杀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国家，建立以色列的统治地位。然而主耶稣他在做的是什么？他为每个人施行医治、祷告，他去传讲跟一个人传讲神国的福音，甚至他能够为了一个人去跑很远的地方。然后去那个去找那个井边妇人，对吗？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主耶稣在做的事情上，可能对于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做这么小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其实每一个小事后面都在彰显神的国和神的能力。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能够去调整那些使徒信徒和其他的这些神的孩子对于神的国那个想象，因为他们等了很多年，他们想等来的就是神的国。所谓的大有能力，是从肉眼大有能力，带着千军万马，然后去把其他的国家全都灭绝。但是主通过比喻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他们所认为的，所以他来去向人们去彰显神的国是从生活当中一件一件小事开始的。就像经上记着说，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却必甚发达。这是神所做事的规律。他希望神的孩子能够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在主里成长，并领受祝福，也能够成为祝福。所以你会发现，神国的能力就是有一点油、一点米、一点面，但是当去使用的时候，它是源源不绝的一个供应，对吗？有很多人又希望神源源不绝的供应，就是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彰显，铺天盖地的彰显。但是我们就看到他那个彰显，就是当你去使用一点油的时候，它就多一点油；当你使用一点面的时候，就多一点面。它可能看起来是很小的，但是你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或者说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完完全全充充足足的，完全够我们用的。那么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粒荠菜种。这粒种子在当初公认是最小的种子之一，它象征着神的国度在最开始的阶段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在耶稣传讲的时代，他的追随者只有少数几个门徒，他们没有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从世俗的眼光上来看，这群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王国。然而，神却能够使用他们去成就如此非凡的在神的国在地上的这样的一个盛况。所以，我们再回顾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在于我们的势力，不在于我们的才能，而是主已经在万古以前拣选了我们，并且将神国的能力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这就讲到第二个，就是内在的生命力。尽管荠菜种是很小的，但是它却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成长潜力。一旦被种下，它就会很自然的生长，不受人类的控制。这象征着神的国度的成长，不是依靠外在的政治或者是军事力量，而是依靠其内在的属灵生命力。那么福音的力量也是悄无声息的去改变人心，并且在人的心里生根发芽，是神的道运行在人们的心中，从而能够去改变一切的。因为当神的道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做事情了，对吗？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对待我们的丈夫了，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了。所以，其实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从而改变我们一切的生活。那么第三个就是巨大的拓展，比喻的高潮是芥菜种长成了一棵大树，甚至让飞鸟都可以在树上栖息。这里的飞鸟在圣经上，是指不同民族和外邦人，这预言了神的国度将会从一个微小的犹太这个人的这个群体扩展到全世界，接纳所有的民族，它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属灵的庇护所，为所有人提供安息和归属。所以这个比喻向我们重点传达了三个信息哈，总结一下，就是神的国度始于卑微，但是它会有很大的生命力。并且最终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再去看面教的比喻。
马太福音13章33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阿门。
们，我特别喜欢主耶稣所讲的内容，就是他所讲的比喻，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记得那个在箴言书还是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说，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精炼，我真的是感受到了如此的精炼。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当你细细的品尝的时候，你就能够像吃到了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宴席，是非常非常的饱足的哈。那么面教的比喻主要解释神的国度如何是一种内在的渗透性的彻底改变的方式去扩展和影响世界。那它的渗透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是面教它本身也是很小的，对不对？大家做过发面的那些那个女孩子应该都知道，面教本身也很小，但是当它被揉进面团里面，它就能够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每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落，直到整个面团都发起来。那这也象征着神的国度和福音的力量，不是通过外部的强制的手段或者是政治的手段来运作，而是通过内在的渗透性的方式去改变人心和社会。并且在面教当中呢，你会发现他神的国度的扩张常常是隐蔽的，不引人注目的。它也不是一个宏大的一个革命，它是在隐藏在里面静默的增长。那最后会有个彻底的一个改变。那么当你去听了这个面教的比喻，你是不是感觉跟荠菜种的比喻有点像啊？就是都是很小的，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然后都是从里面的一种改变。和这个面教和这个种子，它本身带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从外面的哈。那么这个两个虽然很像，但是它侧重点有一些不同。荠菜种的比喻呢，强调是外在的可见性啊，也就是说它最终会长成一个巨大的树。面教的比喻强调的是内在的一个渗透性，是看不见的，但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么两个比喻结合在一起，就有个完整的一个画面了。也就是说，神的国度开始的时候，它是很微小的，是一种内在的渗透性的方式悄然扩展，最终它的影响力将会变得巨大而显而易见。那么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些实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2020年就听过陈牧讲的读春点哈。那个时候我清晰的记得最开始玛利亚和陈牧在微信公众账号去发文章。最开始就只有几十个人看，我记得有一天突破了100个人的时候，我和陈牧就要大肆庆祝一番。我说100个人了，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放弃，我们不是说哎呀就只有100个人，然后也花了好长的时间，那我们就不写了或不做了，对吗？就是你会发现神国那个增长，你看着是微小的，起初是微小的，但是当你不放弃，终究必甚发达。所以没有过了多久呢，100人的阅读就变成1000人的阅读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一切都特别美好的时候，突然就有政策说不让去在公众号上去发了。那从人看起来是困难和问题，但是每一个困难和问题，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主是为了让这个困难和问题成为你的脚凳，让你能够有更快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不要惧怕和困难和问题，有的时候主就借着一些关门的动作，给你打开新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当主带领玛利亚和陈牧当时就搭建第三方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么每天的阅读量就从1000人都变成1万人了，因为去关注这个公众号账号这个传递的速度没有一个网站更快，所以1000人很快就变成1万人了。紧接着因为人数太多，那么第三方认为我们跟我们合作，就是他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就要终止合作。那个时候，陈牧和玛利亚祷告的时候，主真的明确说，这个教会事工所需要的人、钱、资源等所有的一切，他都会预备好送来，让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于是，当那个网站我们自己就开始搭建网站，不跟第三方去合作，那么就开始从零开始的网站，没多久日活就是每天活跃的人数就突破到上万人了。所以当我们一路走来，我们看到每次遇到从人眼中的困难，当我们选择继续与神同工的时候，困难都会变成垫脚石，问题都会变成带领我们飞跃的翅膀，因为没有困难和问题，我们就不会想着改变，我们可能就一直就像那个 彼得说的，说哇，在这山上搭三个棚吧，然后这感觉特别的好呀，就永远不想改变了，因为我们觉得此刻就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神总是做新事的神，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新事，他要在你的里面悄然的去改变你，使神国的福音和这个福音的大能去改变你的生活，让改变你的家族，改变你所处的这个小组，改变你的这个生命，改变你的职场，让你能够去真的去经历到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得医治只是非常基础的。富足也是非常基础的，它甚至以后就不会再成为你的问题了，因为神要让你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美好的计划和命定，这是他万古以先拣选你，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了。你现在看到很小的那个问题，你觉得很大，是因为你就盯着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盯这个问题，你能从神的国度整体的维度去看待你现在面临这个问题，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是因为你知道主已经为你胜过了，主已经为你胜过了。即使你看起来说，哎呀，这个荠菜种好小啊，哇，这个面酵好小呀，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大有能力的。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听一篇讲道，感觉也没有啥呀，但是。这篇讲到，这个系列的讲到，在接下来你的生命当中，会大有能力的去运行，让你在很多事情上都变得不一样。前一段时间。这个我一个家人哈，当时晚上经历就是那个有肚子疼的那样的一个症状，那么我当然了，我以往就会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疾病离开，对吗？然后释放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医治，好使吗？好使啊，大有能力吗？大有能力。但是当神国的福音和神国的能力进来，就是在我心里运行的时候，哎，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想说。我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神的国就在现在，大有能力的降临在这当中。我就会宣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大有能力的运行在我的家人的生命当中。因为如果你去听这个玛利亚所传讲的和主耶稣所传讲的，你会发现神国所在之处是没有疾病的。神的国里是没有任何的疾病的。如果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所有的疾病就都会被挪走，对不对？所以我就传讲说，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包括主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说你到了哪地啊，那地，然后呢，你就可以去说说神的国近了，说神的国近了，你对他说神的国近了。那同样的，神的国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疾病的，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不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当你如此宣告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整个神国的能力和资源毫不费力的在为你效力，你就不再盯着自己啊，哇，自己有没有这个恩赐啊，哎呀，自己觉得做得好不好呀，啊，自己祷告的对不对呀，自己有没有信心呀，你要看到神国的能力在你的家族当中去运行，在你的家人生命当中去运行，所以我那家人非常快的就好了，感谢赞美主哈，赞美主耶稣。那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方式，我们就能够更加注重我们里面内在的成长和力量，能够去坚守真理啊，不要放弃。外在的情况是我们里面力量成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摆对优先级，我们不是去着急的追求神迹，而是看到我们里面神的国极大的运行。它运行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伴随着神迹的啊。这样的话，我们摆对优先级就能够活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命定和轻省当中。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再去看藏宝的比喻。
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田。
感谢
Amen。
主，阿门。那我们知道很多曾经很多恩典的牧者说，我们就是这块田地，主耶稣他变卖了一切来买我们。你这样理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从神的国度和他在传讲神的国的这个 神的国的这个寓意，从主耶稣的这个初衷来讲哈，我们还是按照神的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讲的话，就是天国好像宝贝藏在田里，天国好像宝贝，就是天国它就是一个宝贝，它藏在了田里面，所以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了，就把这天国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它所有一切来买这块田。这个比喻核心的目的是解释神的国度的无限价值，就是比喻当中宝贝象征神的国和与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它不是靠着人的努力和功劳赚取的，它是可能是一种意外的一个发现。然后呢，这个宝贝是如此的珍贵，能够超越世上的一切的价值。意外的发现，经上就是说人遇见了，就是他是不小心遇见的。这表明对神的国度的认识和进入，很多时候常常是一种意外的，是神的恩典。他不是通过系统的寻求和宗教仪式，而是神主动向人启示。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若不是我父去彰显他自己，对吗？彰显神的国，彰显这个福音，那很多人他是不知道也不明白的。”那么第三个讲的就是付上一切的代价，这个人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田，说明当人真正认识到神的国度的价值时，他愿意付上一切。这不只是金钱，更包括了人的人生追求和自我的骄傲。他放弃世上的一切，不是因为被迫，而是欢欢喜喜，因为他得到了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腓立比书3:8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曾经可能对我们觉得我们是有益的，但是因着我们已经看到了那更好的，我们就能够把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得着基督，要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要得着基督。我相信你在这里被装备一段时间，你一定有这个共识的，因为我去看很多同工和小组长，他曾经会知道是以前的一些人事物方式可能对他更好的，但是我去看到，当他真的去经历神，去认识到神的国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去为了神的国去丢弃更多的，就包括我们很多同工，他可能以前有更高的收入啊，包括玛利亚曾经以前有更高的收入啊，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了之后，我们发现原来一个人过得幸不幸福，其实是跟他与主到底建立美好的关系。主能够把很多看似很平凡的东西，让我们有非常绝美的体验。然后呢，能够让我们在神的国里是大有幸福感的。那么这个比喻也向我们传达了几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第一个就是神的国的无价。它能够彻底的去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再有的话就是信心的行动，因为经上就是说，那人遇见宝贝后，就立刻变卖了所有，他立刻就采取了行动。那这也是玛利亚经常讲的，以弗所书2:8-9说，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如果我们信的话，就一定会有信心的行为的，因为雅各书2:17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所信的正确，就一定会采取行动。我们相信它是个宝藏，我们就会看其他的为不重要的，看主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信主一定会带来信心的行动，这个信心的行动就会给这个人的境况带来突破和祝福。那么，也包含内在的一个喜乐哈，这个喜乐是因为这个来自于主的这个的这个价值和我们知道主的应许是一句都不会落空的。那么参考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1:3-9。那谢谢帮我念一下。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阿门。
阿门。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已经得到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基业。然后，所以我们就能够有大喜乐，即使短期可能看说，哎，感觉现在的信心受到一些试验，但是经常说这些试验是能够让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试验，比金子更宝贵，比金子更宝贵，然后能够去得到来自于主的称赞和荣耀和尊贵。所以呢，因着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那我们现在站起来哈，然后呢，这个。抻抻胳膊，抻抻腿，然后一起宣告说：“奉耶稣的名，我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我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
奉耶
稣
的
名，
我有
满
有
荣
光
的
大
喜乐，
满
有
荣
光
的
大
喜
乐，
感谢赞美耶稣
的
名，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阿门。
奉耶稣的
名，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阿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我们不困哈，在主里面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藏宝的这个比喻，它其实是一个价值观和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比喻，就因为在当时在世界上的人们也是在追求自己世界上告诉他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主却告诉我们，你看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对吗？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其实主告诉我们，神的国度是非常宝贵的，值得我们不惜一切的代价去拥有、去寻求。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寻珠的一个比喻了。寻珠的比喻是紧随着藏宝的比喻之后，然后呢，两者常常被放在一起去解读的。
马太福音13:45-46，天国又好像一个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阿门。
感谢赞美主。那么这里面有讲到是什么呢？这个，比喻中的买卖人与藏宝的这样的比喻中当中的一个偶然的遇见的这个宝藏不同，买卖人是一个主动的一个寻找者。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在主动的去寻找真理，他在主动的去寻求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然后呢，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寻找好珠子，这象征着那些积极寻求真理、渴望认识神的人。他们可能通过阅读圣经、祷告或参加宗教活动来去寻找属灵的真理。那么第二点就是，神的国是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的。他看到了这颗珠子，那么。他就是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他这里有讲到，他是一个买卖人，对不对？那他是一个买卖人，买卖人就是他很明白，他很明白每个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他看到了这个珠子，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珠子的真正的一个价值到底是什么。那么，神的国度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珠子。那你说这些比喻跟我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结合呢？哈，我们去看藏宝的比喻，它强调的即使是偶然的神的恩典的发现，不是这些人主动去寻找神的国，但是神的恩典意外使他们接触到了福音。那有一些人他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去寻求神的国，那么他也会得到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这两个比喻结合在一起，就描绘了一幅非常完整的一个画面，就是不管你是偶然的遇见，还是主动的寻求，当一个人真正认识到神的国度的无限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的为此付出一切。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信主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信的主哈？我记得，就是我真正信主哈，就是是神通过当时一个闺蜜经常约我去教会。那约5次，我拒绝了4次，最后一次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就跟着去吧。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总那么有那么一次， 就是他们再去分享麦克阿瑟将军为儿子所做的那个祷告文，我曾经讲过哈，我不在这里自不再念不再讲了。就那个祷告文让我能够去看到，哇，原来信主的那个生命是如此的美好。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他们已经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全新的生命。我就是被那样的品格和价值观所震撼，所以我信主不是一个我来主动寻求神，而是神来去寻找我的一个过程。是偶然看到了一个宝贝，我就想要去这个想要去更多的去认识它了，就像藏宝的比喻。那么沉默信主的原因，我觉得就特别像寻珠的比喻哈，他真的是翻看了这个国内国外的所有的什么历史、地理啊、宗教呀、政治啊，就是所有的这些书籍，然后呢和包括这样的一个关于基督教的这个讲座和大学的课程，那么所有的都了解了之后。他本来是在圣经当中去找错的，但是找着找着他就找到真理了，哈，他没找到错误，他找到真理了。那么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就是也是因着主把陈牧和玛利亚放在一起，让我不再是凭着感觉去认识主，不是凭着神迹去认识主，不再是说哦，主在我生命当中做这个事儿了，我就特别开心。那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再去祷告，主又为我做这个事情，我特别开心。不只是局限在这个过程当中，而是能够主动的开始，就像打开那个灯，细细的去寻找来自于主的那个话语和他的甘甜，能够回归到圣经上，知道圣经是信实的，每个基督徒不是以哪个牧者的讲道为对错标准，而是一切都要回归到圣经，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这个真理的哈。那么当我们如此，也会有来自于主的一手的消息，就是别人没讲过的这些讲道，去喂养我和陈牧，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特别的幸福。我也希望这样的幸福给到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就是在读出恩典施工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去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能够在圣经当中有一手的消息来去喂养着你们，让你们跟主这样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是通过神的话语才去认识他的，而不再是凭着感觉和神迹哈。当然了，神迹一定会随着我们的，嗯，不用担心。所以，当神的话语进来，我们的整个的选择就会变得不一样。那么，这里面刚才有讲到，就是生意人最擅长的就是计算价值。那么他一定是算好了才去做的，他知道对他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他才能够摆对优先级。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明白主耶稣并他的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么主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呢？我们真的知道一切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就能够跟随着神，因为经上接着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认为你的财宝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这个供应和祝福，我们就会跟随着神，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不再去被偷窃了。所以明白神和神的国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的优先级摆对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撒网的比喻，
马太福音13章47到50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把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阿们。
你们每次看到义人和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你一定要站好队，你一定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你已经是义人了。所以当你看到恶人的结局和那些在门外去敲门的人的时候，你不要把他当做你自己，你明白吗？如果你把他当做你自己，就会有那种恐惧的那种辖制啊，或者说定罪的辖制啊，或者是靠着自己多做点什么的这样的一些辖制，那都不是来自于主的。你要摆对你在耶稣基督里身份和位置，你要站对位置，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圣经。如果 一个人他连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和位置都摆不对的话，他就很难把圣经读上去，因为他就会看到主，哎，感觉主一会儿不慈爱了，一会儿不公义了，他怎么能对人这样呢？他对坏人这样是为了要保护你我，他把恶人从神的国赶出去，才能够使神的国里的每一个人真正得到幸福，否则那个神的国跟地上又有何区别呢？对吗？如果神的国也是所有的恶人都在里面，长久的在里面，那跟地上又有何区别呢？所以我们要去看到，在主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计划里，我们的真正的身份和位置到底是什么哈？那么这个比喻的核心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神的国度在末了的普世性的聚集和最终的审判。普世性的这个聚集就是福音的广传，它就是一个网。他网了所有的各样的水族，也就是说各样的民族，其实都被福音要广传到，对吗？那么最终的分别就是，虽然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但是只有那些主所命定的那些义人，以及他因着相信这个，然后呢能够去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领受神所赐给他那个公义，那么他才能够去被分别。就是到那个神的国里面得享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永生哈，那么这里面其实也会讲到，不是说一个人他听了福音他就是信主的了，或者说他说自己是信主的他就是信主了。圣经上真的有去讲到，就是跟随耶稣的是他的门徒，他对真门徒是有定义的。首先第一个定义就是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所以这个真门徒的其中的这一个标志是，他不是一时的热情或一次性的一个决定，他是持续不断的活在神的教导和真理当中，是常常遵守主的道的，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了哈。那么如果你问我，你说哎，玛利亚，我曾经带一些人信主哈，他做了决志祷告了。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他算是基督徒吗？就是如果我们结合上一个比喻里面来讲，上个比喻就是我们不去论断别人，我们也不去论断自己，所以这个不需要我们操心，神自会做决定，我们做我们一切能做的，我们该传讲的时候我们就传讲，该带人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带人做决志祷告。但是主耶稣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只是要去传福音，还要把他神所赐给我们的教导教导给他们。就是主告诉我们，不只是传讲福音，还要把神所教导我们的也教导给他们，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真门徒的那样的一个样式来哈。那么第二个关于真门徒就是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说，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会发现，真正的门徒是能够被认出来的，他不只是嘴中去说出来的，他是能够被认出来的。那么这个认出来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那全然的爱，我们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持续领受主的爱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很爱对方，也会在主里面去彼此相爱。所以这个爱就是向世界做见证的最有力的一个方式。当仇敌企图去影响一些人，就是想要去让这些人当中有一些纷争的时候，是我们从主那领受了很多的爱，我们就可以去赦免对方，我们可以去选择去原谅对方，都是因着神的爱，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就很好，感谢赞美主。那么第三个这个样式，真门徒的样式是结出果子。约翰福音15章8节，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真门徒是一定会多结果子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真门徒，他是会在主的话语里面的，主的话语就是种子，它在它里面运行，种子在心里运行，自然就会能够多结果子了，明白哈？所以多结果子不是像传统教会里面去讲的说，哎，我要有好行为呀，我要强迫自己，这个我是个苹果树，我就憋出一个苹果树的一个果子，不是这样的，是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栽种，自然就会有果子了。果子是信的正确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 那么当我们信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圣灵的种子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它就会有美好的果子。这个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和信服因所产生的一切的，不管是救恩的果子，还是神的话语所结出的果子，那这些果子都是丰盛的。然后呢，这因着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的行为和品格就会使神得荣耀。举个例子，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可能如果对于世界人来讲，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好，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去认识神，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我们知道真理是要用以爱胜恶，我们知道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其实是给仇敌开了一扇门。所以呢，我们就想我要以爱胜恶，我要去选择赦免我们的那些得罪我们的，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心是在神的爱和光中的，不是有这种苦毒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苦毒那个根就会去影响我们，对不对？会影响神的大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不要苦毒的根，我们不管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因着神的话语栽种在我们的里面去运行，我们在对同样的事情就会有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品格的彰显，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能够去原谅，就会赦免那些得罪我们或者说让我们觉得难受的那些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会去为你所信的做见证，他来为你伸冤，他来去帮助你去解决你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难题。神绝对不是让你一直在这个苦闷当中，然后让你一直就是自我要求啊，然后都是自己要改呀，然后怎么样呀？神是真的能够去帮你解决问题的，因为种子是大有能力的，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的。那么，所以结合这个三个经文里面，真门徒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信徒。他是持续活在神的道中，以爱心待人，并结出丰盛果实的人。他不是依靠着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与神的话语结合，自然就会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式来，使神得荣耀。哈。那么不同的结局，我们就发现两种鱼走向了不同的结局，就是好的被收在器具里面，再次强调了义人将会进入神荣耀的国度，得到永恒的生命。而不好的会被丢弃，最终被丢在火炉里面，这代表恶人将遭受最终的刑罚。那么撒种的比喻和稗子的比喻有什么不同呢？两者都预言了在世界的末了会有个最终分别和审判的一个过程，但是不同点就是稗子的比喻，它其实侧重去传讲神短暂的允许善恶共存在神的国里面，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神的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误伤麦子，所以强调了神的忍耐。那撒网的比喻呢，其实他在强调的是最终的审判。虽然福音是普世性的一个聚集，现在是一个经常记住，现在就是那个被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神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好日子，所以现在是被悦纳的日子，就是福音广传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不要等到最终审判的时候，那些麦子才想着我要去成长哈。感谢赞美主。那么撒种的比喻是强调了神的国度最终以审判的方式完成，尽管福音广传，但是每个人都会得到他自己选择的相应的一个后果。那么结合生活当中，在教会的服饰当中，玛利亚也曾讲过这个内容哈，就是有的我就多讲一遍，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听过这个系列，没听过那个系列，所以有的我就重复讲一下哈。那么曾经在教会的服饰当中，我有遇到一位很特别执拗的这个姊妹，她就是真的是非常追求神迹，她就是。主要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你就不能为我做点什么吗？你一定要多发生神迹，我才能相信你是爱我的，我才能相信信主是对的。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会总卡在那里不上不下。为什么？你说他是基督徒呢？他又信得不彻底，他总是怀疑主，他甚至会怀疑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但是呢，你要说他，让他说，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还在去寻求主，说主啊，你再去彰显一些神迹。他只是没有按照真理去行，他是按照 他自己以为的神应该怎样去彰显，神的国应该怎样，他不是按照圣经上神所教导的方式去行，所以呢，他也不明白信心和不信是同时在神的国里面是短暂同时存在的，这就为什么你说，哎，在我的里面怎么可能信和不信是同时存在呢？因为在神的国在地上彰显的这个过程当中，恶和善是短暂是同时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信心，但是也有不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不信会抵消信心，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一会儿质疑有没有神，一会儿质疑这个神的这个神迹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他所释放出来的不信就会抵消信心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他所经历的不像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历的那样的神的国是大有能力的，因为他信心心思意念里面有限制神。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那三心二意的就没办法从主那得到什么。他原文是你别想从主那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恩典点说就是没有办法从主那得到什么。为什么？因为所释放出来的不信就会把曾经所宣告的、所相信的就抵消那个效力了哈。那么，所以我们就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三心二意，让信心释放得更加有成效，就是抵消那个不信。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总在外面去寻找主了，不要总用环境来判断主了。你相信主，你释放那个信心，你坚持下去，你一定能够去看到，就是神的神迹是随着这些真理，是随着这个福音的。那但是即使你在这个世界上一点神迹都没有看到，那么你也不亏。为什么不亏？因为你已经得到了那是好的祝福了。所以就是路加福音这个16章19节到31节讲到那个财主和这个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哈。那么这个比喻明确的告诉我们，就是一个人信主了，不管你今生过得再不容易，那你已经得到了那个最好的了。何况神既没有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所有的人舍弃了他，难道不会把万有的连通耶稣基督一同赐给我们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去看到自己拥有的，而是看到自己没有的，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马太福音25章29节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有一些神的孩子，你就是觉得今天你就是，哎呀，很苦的呀，然后那个感觉你说的那个权柄没有用呀，或者说你感觉自己是缺乏的呀，神就是没给你神迹呀，那这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不是主没有给到，是这个人他没有正确的相信，所以圣灵没有办法为谎言做见证，圣灵只能为真理做见证。当你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你就能够拥有更多。当你看到自己，即使有一点油一点面，你仍然知道你就是有的，你就敢于用这一点油一点面，而不是对着这个油和面天天就抱怨，你怎么就这么点儿，你怎么就这么点儿。你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这个话语会那个不好，那个话语会把自己缠住的，所以我们要去宣告正确的。哎，你就是有的，你即使有一点油一点面，但是你是充充足足的连接到天堂的资源的。天堂的资源都会为我们效力，我们会经历主极大的供应和祝福的，因为这是主所应许的，不是靠我们努力做到的，是我们正确的相信，正确的看见，正确的说出来。你就一定能够去经历得到的。感谢赞美主哈，要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往里面找，探寻着全新生命的可能性和神的指导，我们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样式和丰盛的生命，不是总往外找。你看神的国，那个荠菜种是在埋藏在地里的吧？刚才讲到的那个面酵也是藏在面里面的，对不对？它神迹不是在外面的，神迹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当我们信的正确的时候，神迹自然就会有了。所以启示录里面，主耶稣有给教会的书信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把你的冠冕夺去了。”他不是说你没有，他说你有，并且你要持守你有的，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免得人把你的冠冕夺去了。把经文联合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解答哈。感谢赞美主。要不这节课就先到这里呀？然后我们下节课再去讲哈，感谢主。好，我做个祷告哈，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通达。主啊，谢谢你在这些比喻当中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国，按照神的国的律和神的国的方式来去在地上去行走，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国是如何运行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对我们外在生活的影响和帮助的。主耶华，愿这些启示和这些道大有能力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在接下来这个时日当中，我们必要去经历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的家庭之当中，降临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降临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境况当中，降临在我们的子孙后代当中，降临在我们的教会事工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次去宣告的时候，让我们每一次去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在看我们自己行不行，而是看到神的国和神国的能力，是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完工。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耶华必向我们扬脸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去感受到如蜜那般的甘甜。主以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着主。主啊，也谢谢你预备更多你的孩子来去听这个神国、神的国和神国的福音。主啊，愿你这神国的福音本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是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运行。主啊，谢谢你亲自带领你的孩子，让我们因着你而得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最后做一个宣告，奉耶稣的名，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
耶稣基督的
名，耶稣
的名，
神的
国
降临
在
我们的
生活，
降临在我们
当中，
降临在我们当中。